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本溪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曾遭冤狱九年，昆明高慧仙再被非法判刑七年，法轮功学员朱作新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2020年10月15号，辽宁省本溪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巫成军、肖娜在家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北地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20多人非法绑架，抄家被抢走大法书籍20多本、多部打印机、电脑、大法资料、台历等私人物品。本溪市南地法轮功学员王宝芝被本溪市公安局伙同南地千金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非法绑架，抢走电脑等私人物品。本溪县小市镇下堡村法轮功学员李小霞被小市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搜走他很多私人物品。派出所所长赵立科、副所长李玉斌。本溪县法轮功学员张桂荣被观音阁派出所非法绑架，观音阁派出所副所长陆大川。本溪市北台区法轮功学员刘义玲、李鹏飞被多个警察非法绑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云南省昆明安宁市女法轮功学员高慧仙今年56岁，原云南省昆明钢铁公司桥钢厂职工。2018年12月，因为向安宁市太平街道办事处龙庆村中共支部书记何顺贵讲法轮功真相，同时赠送一本明慧日历向他祝福，被何顺贵诬告。高慧仙在母亲家里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撬锁入室绑架、抄家，警察抢走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法轮功资料等大量私人物品。2019年11月，高慧仙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网判七年，勒索罚金1000元。高慧仙女士从小体弱多病，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种疾病消失了，身体康复了，家庭更加和睦。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1年的迫害中，高慧仙由于坚持信仰，曾经2次被非法判刑，冤狱9年，遭受吊铐、坐小凳子等酷刑折磨。高慧仙不但被单位开除公职，还被强行扣发了1年10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浙江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新2018年8月因为给路人讲大法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金华西关五里亭派出所的警察非法绑架。朱作新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改为非法刑事拘留。朱作新被转入金华市看守所后被网判3年3个月。2019年8月朱作新被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非法一审开庭，法庭上辩护律师指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思想是自由的，向别人宣讲自己的思想并不违反法律，并且中共党章中也明确规定了允许党员退党，所以劝人退党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违法之事。朱作新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不但身上的疾病都好了，自己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法轮功的核心思想就是同化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但一审法官仍然枉判朱作新3年3个月。朱作新不服，上诉到金华市中级法院。2020年8月二审法庭维持冤判，期间朱作新的亲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9月朱作新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迫害，参与迫害的人员有一审婺城区法院审判长包大进、陪审员龙霞、于军、代书记员卢梦清、公诉人万斌，二审金华市中级法院审判长施小玲、审判员曹义军、审判员范继军、 代书记员易婷婷，所谓的证人刘少康、单建东、岳盛达、潘志超、杜飘飘、沈银超、金玉洲、徐潇、吴国良。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吉林省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兴2020年10月10号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近日，董维兴被构陷到伊通县检察院。董维兴先生53岁，四平市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自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董维兴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在看守所、劳教所被关押迫害，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女法轮功学员李秀芳2020年10月19号上午在家中被非法绑架，家中存放的大法师父法像等被掠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秀芳与她的丈夫朱贤生和女儿朱素荣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经常遭到抄家、绑架、洗脑等迫害。2008年5月，朱贤生被梅县610几十名警察强行破锁撬门进入家中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2015年12月，朱贤生被梅县区公安局和城江派出所十几个警察非法绑架，家属聘请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从宪法和法律各方面证明朱贤生修法轮大法无罪。朱贤生的亲属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有300多名当地百姓签名的请愿信，要求无罪释放朱贤生。梅州市梅县区法院罔顾法律法规，非法判朱贤生5年徒刑，并勒索罚款5000元。2016年8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眼看丈夫朱贤生将结束5年冤狱回家团圆，善良的李秀芳现在又遭非法抄家绑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1号报道，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教师张华平先生2020年10月16号被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道办湖工社区湖北工业大学保卫处合伙绑架，秘密非法关押。张华平，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教师，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严格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与人为善，在亲友同事的心目中是难得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张华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绑架、抄家、关押。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国汉诺威市举办真相信息日，国会大厦前请愿，芬兰议员支持法轮功。2020年10月17日，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主火车站对面的邦后夫街举办信息日。这一天有不少行人路过信息台，有的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震惊，有的与学员交谈许久，还有人将学员挂出的“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条幅用手机拍下。一名在布伦瑞克读书的中国学生对学员表示，他小时候受过中共的洗脑，出来后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临走前，他还上前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给学员送上了祝福。20岁的尼可·海尔布格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后，他向学员表示，希望活摘器官的事情可以被终止，并且他希望德国政府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尼可还表示， 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使他感到内心平静。一位经历过共产主义残酷政权统治的越裔女子，读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流下了眼泪。她对于目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件感到气愤。她对学员表示，中共政权必须倒台，这样中国百姓才有未来。9月29号和30号两天，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的国会大厦前，呼吁更多议员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呼吁更多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国会大厦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交通主干道边上，车水马龙，附近有火车总站、巴士总站、各大购物中心，很多人都能在远处或者在交通车上看见长达20多米、非常醒目的横幅。已经签署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米科卡纳经过真相帐篷，他对学员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很重要，祝你们的活动办得成功。一位来上班的议员与学员交谈时，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残酷迫害法轮功并活摘器官。学员指着远处练功的几位学员告诉他，他们都是迫害的亲身见证人，并一一告诉他这些学员都受到哪些酷刑折磨。他听完后非常触动，他把联合声明的副本和慈悲杂志带走，并感谢学员的努力。活动结束时，这位议员和他的助理正好从外面回到国会大楼，他迎面走来，并对学员双手合十，说道，你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并表示回去要好好再看看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指着旁边的男士说，他是我的助理，你也给他一份资料，可以边走边学习。伊琳娜是一名企业家，他签字后说，你们受到严酷迫害，更多的政府与媒体需要为你们发声。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有求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8日。近几年来，我基本处于独修状态，为了少走弯路，跟上正法进程，看明慧网成了我每天必不可缺的习惯。我尤其喜欢看大法修炼中的神奇故事以及修炼体悟。很多同修写到自己或亲人在遭遇车祸或其他灾难时，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也有的写到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或身患恶疾，通过加强修炼提高心性，身体迅速恢复正常。也有同修写到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陷于困境，在不断学法向内找后，事情出现了转机。这样的文章看多了以后，我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我的工作中如果出现了麻烦，我要赶快向内找，只要找对了执着，我的心性提高了，这个麻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工作成效不佳时，我就不断清理自己的名利心，想着名利心去掉了，工作效果肯定上来了。我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我找到一个执着并发正念清除或有意排斥之后，我就想，事情怎么没解决呢？半年前我的小腿受伤骨折，我躺在病床上就不断地想那一招，确实找出了很多执着，如显示心、色欲心、名利心、气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急躁心、怕心等等。我不断地找，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它，然后再去看看自己的腿有没有好转。这样反复地查找执着、清除执着，查看腿的情况。但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可是学法向内找没错啊。当我冷静下来细细回味，终于发现自己学法向内找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或是让师父化解我身体上的伤痛。原来我学法向内找的背后隐藏着极其强大的执着，有求之心。当我找到这颗求心之后，我猛然想起，这次骨折很可能跟21年前得法不久时的不正的念头有关。转法轮第三讲中，师父讲了四则大法弟子遇到生命危险时有惊无险的事例。那时我想，我怎么不被车撞一次，这样可以消掉很大的业力，反正在师父保护下也没有身体损伤和生命危险。显然，当时的想法根本不是为了证实法的伟大超常，而是强烈的有求之心。这些求灾求难的念头虽然渐渐淡忘了，可旧势力没有忘记，因而给今天埋下了祸根。因为我先天体质弱，从小病痛多，所以摆脱疾病的困扰是我幼时就已萌发的强烈愿望。我坚持跑步，研究中医，打太极拳，练过假气功，但对与生俱来的虚弱体质丝毫不起作用。记得又是走亲戚，闻到炖肉的味道，我的胃就难受了，吃不下东西。一次坐20多里路的公共汽车，第二天还在呕吐，甚至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我都不敢睁开眼睛。16岁时患上神经衰弱，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昏昏沉沉。19岁时实习，每天中午在餐馆吃炒粉，一个月后同学们都没事，我却引起急性腹泻，并转化成慢性肠炎，以至于后来的几年里，夏天根本不能碰西瓜，更不必说冰棒等冰冷的东西。如果吃的菜放多一点油，马上就会肠鸣腹泻。吃好睡好是一个人健康生活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对于正值青年的我，竟然是梦想和奢望。1998年11月的一个周末，我与同伴们在街上闲逛，看到街头有一排悬挂的介绍法轮功的图片。由于以前练过几种气功，对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改观，我对气功的兴趣已经不大了，所以路过时我随意地瞟了几眼，但其中几句话让我很感兴趣，大意是只要提高心性就可以长功。我当时就想，这个功挺好练的，只要提高心性就会长功，功长了病自然就好了。我就是个本分人，不做坏事，这不正好符合我的个性和人品吗？这多方便啦。很快我借来一本转法轮，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虽然我带着强烈的求长功、求治病的心，但在后来的修炼中身体确实不断好转。1999年720之后，中共迫害大法，一些同修陆续的走出来证实法，也有的被抓被关。听有的同修不正确的交流，说什么监狱在另外空间里就是庙，在里面执着心去得快，长功快，我的心就不稳了。我没有冷静下来用大法衡量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满脑子想的竟是也要到监狱里去，好更快的长功。 2000年8月，师父发表了经文《走向圆满》。我执着于长功，执着于圆满的心更强了。不久，我如愿以偿地在看守所被关了近20天，同时被罚款5000元，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后来学了师父的讲法，我才明白，监狱根本不是修炼的场所，而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式。我才惊觉当时的那一难就是自己求来的。2013年上半年，本地一位同修被秘密绑架到了省城的一个洗脑班。他妻子知道这个消息后对我说，小心把你也送去了。我没有否定他的话，满不在乎地接了一句，送去就送去呗。3个月后，我真的被送去了。在洗脑班里，我有些困惑，我怎么会被抓来呢？我不也很谨慎吗？洗脑班里的狱警跟我谈话时，好像也拿不出什么实质的证据。直到今天我才幡然醒悟，这也是我求来的。回顾我整个修炼过程，有求之心基本上贯穿始终，而且每一次大的磨难与迫害都与有求之心相关，求驱病，求长功，求层次，求名声，求利益，求权力，求安逸，求圆满。修了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谈不上清除。师父在转法轮的第二讲中，用一个小节的篇幅专门讲了有求之心，可见有求之心的严重性。我也读了背了，怎么就没有重视它，清除它，让它在我的空间场中待了这么多年？我想应该是自己学法走了形式，没有注重实修，没有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没有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的言行。正法已经尾声，不能再拖泥带水了，不能让这些不正的东西干扰我的修炼，干扰救度众生。
请听银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能做到学法入心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7日。多年我学法都不入心，很苦恼，这跟我主意识不强，人心多，怕心重有关，也与根本执着挡着有关，总之是个很差劲的弟子。我以前也背过法，自认为背得比较熟了，比如别的同修读法时，我基本能不看书的跟上。当然以前不会背时，那时背法感到很好，背法过程中修炼状态也比较好，比如思想中反应强烈的色欲念头淡了很多，心性观也容易过，所以我是知道背法的好处的。但后来由于会背了，比较熟了，现在发现还是不是很熟，如果不拿书看，比较长的标题根本背不下来，所以再背的话思想就溜号了，与通读思想溜号没什么两样，就感到不知怎么学法才能入心了，这样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发正念多年基本上是走形式，而且一想到要发正念了，思想是极其不情愿，但又感到不得不发，发的时候思想胡思乱想，然后时间一到立马起身去做其他的事。也经常看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但是后来都不愿看了，因为感到对我似乎没有帮助。学法不入心，就本能的抗拒学法，特别是转法轮。白天忙于工作和家务事，到了晚上该学法时间了，由于思想干扰学不进法，就本能的点开动态网去消遣，实际是无可奈何。等看够了，时间也到了10点左右了，这时再拿起转法轮读，但是读着读着，强烈的困魔干扰就来了，于是就想先睡一会儿再说，但是这一睡下去就睡得相当的沉， 基本12点正面很少发过，而且有时3点多醒来，有时是4点多醒来，有时5点多才醒来。醒来时心情极度沮丧，因为时间不够了。即使时间够，因为练功静不下来，特别是动功，站在那儿练，思想就像野马奔腾，根本静不下来，加上后悔的心情没法说了，于是动功也不想练了，练一套静功得了，心想第二天晚上再重新调整自己，但是到了晚上基本上是昨晚的翻版，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晚上的不好状态，偶尔有时努力状态好了一点，过后又恢复如初，这样练功3天打鱼2天晒网。讲真相就更不用说了，很少讲通，只是在家做点打印资料等正式大法的事。实际我也相当的苦恼，也不断地向内找，究竟怎么了，怎么才能精进起来。其实我很多年内心都是想修好的，从没放弃过想精进起来的愿望，可是愿望归愿望，实际的状态就在这种不断后悔中度过。也曾经做出过自认为很大的努力，比如像同修那样晚上不到床上睡觉，坐在电脑前背法，瞌睡来了就打一会儿盹，但是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还是想人为的坚持不到床上睡觉，比如在沙发上坐着，或者在地上垫个垫子，但就是这样还是睡过去了，所以我姐说我走极端。去年我由于长期晚上学法学不进去，天天无可奈何地看动态网消磨时间，2013年我的小腿肿过，后来由于找到了怨恨心太重好了，而这次左小腿又肿了，心里很担心，因为我办的托管班每天得去接学生辅导作业，这样一条腿大一条腿小，穿裤子也不好穿啊，只得买大腿裤穿，但也不是办法啊。我知道是我学法不入心，12点不发正念和每天看动态网造成的，并且还有诸多人心的原因，这次我不得不从根本原因去找为什么精进不起来，为什么主意识不强，为什么那些人心总也去不掉。我与同修交流说，我认识到我修炼的基点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修炼的，所以精进不起来，我今后要从去私心上入手。我后来坚持晚上12点发正念，并且发到1点左右，并且找到人心去掉它，腿几个月之后渐渐的消肿了。可是谈何容易，由于主意识不强，思想业重，学法不入心，学了法之后就像没学一样，在那儿做事情，各种妒忌心不平衡的心就像野马一样奔腾，根本静不下来，并且还随着思想业愤愤不平的去想，还与主意识同样不强的母亲同修去说，导致母亲也被干扰，但说过了又后悔，因为意识到要去私心，就想修炼怎么对我这么难啊。于是为了去掉思想业，我就背师父的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真的是苦口婆心，把这个执着的根本状态和去执着过程给弟子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有理由不去掉自己的执着，于是我就反复的背，感到效果很好。但是不能靠这两段法就够了，毕竟学好转法轮是关键。今年年初我看到一篇交流文章，一位同修说他学法不追求数量，就是要求背法时要每个字显现在眼前，对我很有启发。我慢慢总结学法的方法，就是读一段法就反复的读， 当然，我看到明慧交流文章也有同修这样做的。比如我的特殊情况是读法很难入心，实际是思想业的干扰太多，这些东西把我与法间隔开了。如果采取一段只读一遍的通读下去，思想业根本就没有消去，这样读得再多，即使读完一讲，感到不知读的是什么，思想业照样在思想中存在。于是我就采取一段反复的读，不管读多少遍，直到这一段的每一句话都入心了，也就是思想没有想其他的了，再读下一段。而且下一段我也要读到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清清楚楚显现在眼前，再读下一段。这样读下来，两个小时都读不了多少段，但是我不管，我不追求数量。这样读，我体会到一个好处，就是读法多遍之后能入心了，而且读法读得比较好时，发正念一下思想集中了，有时能发40分钟左右。因为我每次开始学法时，思想都是比较静不下来的，所以只得采取这个办法读。找到读法入心的方法了，这样我就愿意读法了。有时看到发正念还有几分钟，就拿起一段法来读几遍，这样也利用了时间。虽然现在我的修炼状态还是没有完全调整好，干扰还是很大，比如晚上的困魔还是让我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出去发真相资料怕心还是很重，但是我找到突破的方法了，这样心里有底了。感谢师父对我这个差劲弟子的不放弃，感谢同修们在网上交流文章的无私付出，于是我也想写点我的体会，虽然还是不成熟，但是我想写出来，希望能给有像我这样状态的同修一点借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感到我们这儿个别同修对学法有点攀比，比如我们这儿有同修读法一天读三讲，别的同修就跟着学，这样快速读三讲也不管质量，读完就匆匆忙忙去做其他的事了。比如去年一个多年在本地做资料的同修被病业夺走了肉身，他这么多年在本地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每年做台历对联等，特别是在那几年迫害比较严重时，他主动承担了这些大法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曾经被邪恶绑架后戴着手铐从派出所警察眼皮下走脱，经过一段时间流离失所又回到家继续做大法的工作，邪恶多次骚扰，甚至女儿被绑架，他都没有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搬走，说明是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可能由于干事心等各种人心，也由于他学法基本是在家自己学，学法流于形式。我曾经看过的学法，每天下午读一讲，基本就像赶任务似的，读完一讲了，今天的学法就算完成任务了，然后接着就去做事。至于发正念，我看他基本不重视，也认识不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去年他被病业迫害的比较严重时，我们去他家说到发正念，他竟然不知怎么发，而且感到发正念发不下去。他说城里同修一天读三讲法，于是他也读三讲，但他说读法还是不入心，结果几天之后就被病业拖走了。当然他被病业拖走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修炼走形式造成的。就写这么多，再次谢谢师父的救度，弟子一定精进，同时谢谢同修网上文章的无私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敲门骚扰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0日。与很多同修一样，我也经历了被社区人员几次敲门骚扰。我现在的认识是，社区人员也好，警察、国保也好，忽略他们从事的职业，真实情况是他们在等着我们去救，等着我们用正念帮助清除掉另外空间操控绑架他们的邪灵，用真相清洗掉障碍他们做正确选择的后天思想，从中获得解救。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想要自在，不想碰到麻烦，被威胁挑衅后的生气，非得要制止他们的报复心，担心家人受连累的亲情，害怕不妥协就会被抓被酷刑的怕心，以及跟连着的人的根本执着等等，都是促成敲门产生的原因。旧势力用敲门的方式在敲我们的心，实际是旧势力在敲心。完事后不管修炼人的心去得如何，反正去敲过大法修炼者门的这些人是不能留了。为什么不能化被动为主动？为什么不能为了帮助这些人去敲社区的门，去敲警察的门，给他们讲讲真相？明慧网才发表了涉及相关法律的文章，可参看，也找他们谈谈心，哪怕在所谓的敏感日也可以。如果察觉到自己有不愿这样做的心理障碍，起码得多发几次正念，清理这些产生抵触的后天思想，再看看是什么情况。我还察觉到自己似乎有一种党文化心理，就是把上门的人当成是管理者，是上级，是官儿，自己应该配合，得服从，这同样是执着，是阻碍救人的不正确观念，同样得去。现阶段的认识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磨难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8日。2004年底，我从劳教所被单位接回家，第二天同修就到家里看我，要我找找有什么执着心，我也肯定是自己有执着。被绑架后虽然也找到了正视自己显示自己的执着心等，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去挖根，彻底放下这些心。从劳教所回来后，我也没有好好学法，很快就投入到做反转化的事情中去。在劳教所时，省610派帮教团来所谓转化我。回来后想，哪能只有他们来转化的，我们也得去把邪物的同修拉回来。于是我邀约几位同修一起，不断找那些学员交流切磋，用大法法理去唤醒他们。经过大家努力，最后帮教团瓦解了，除个别人外，大多数在大法的感召下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那时由于没有注意修自己，欢喜心、显示心、什么心都出来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再次被绑架判刑5年。2010年我从监狱回到家里，第二天有同修相约帮助我们找执着。我们在一起谈了2天，对一些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的看法还发生了争论，好像也找了执着，但还是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在监狱3件事做得还不错，有同修还羡慕呢，还以为自己的认识跟上正法进程，所以很快我又投入到做事当中，每天从6点10分翻完正念，一直做事到晚上12点或更晚，常常发正念学法和练功都不能保证，整天都陷在做事当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同修来家，也知道自己有漏，但是碍于面子，打着为了别人的幌子，一度在捧杀中难以自拔，再次被邪恶钻了空子，又被绑架判刑6年。2018年我从黑窝回到家里，也是在第二天同修到家里看望我，也谈到要先不忙于做事，好好学学法，好好找找自己的执着，
为什么我每次从黑窝出来，就同修来向我提出找执着呢？这是师父利用同修来点醒自己，但是每一次自己都不好好悟悟，所以累遭迫害，还认为自己反迫害做得不错呢，还把被迫害当成自己要走的路。有一天，我和妻子去一个学法点参加学法，读完法，针对一些同修过病业关的问题，我刚刚谈自己的体会及看法时，一位同修打断了我的话说，受迫害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过去我们做得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主要是今后如何走好最后的路。接着他讲了他在看守所如何否定迫害，正念走出来的体会。虽然不起眼的几句话，对我的震动却非常大，因为多年走过来，谁也没有这样当面指出过我的问题，只有我去指责别人的。我知道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来点化我，使我真正的静下心来找自己的根本问题。那么什么是自己的根本执着呢？我开始深刻反思自己。这次从黑窝回来后，我没有立刻去做事情，强迫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在家里好好学法，向内找，修自己。一段时间我闭门在家，早上练完功，放完正念，我就开始背法，看师父讲法录像，累了我就听同修交流文章，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看真相影视等。背完一遍转法轮，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写转法轮，晚上参加家庭学法，看师父其他讲法，在背法抄法中不断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梳理，找自己根本的执着是什么。反观自己走过的路，迫害前那时成天想到的是多学法多练功，修炼中没有多少障碍，提高也就快，执着也很容易去掉。迫害开始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加上旧势力的干扰和邪恶安排，史前发过的誓约等因素，有一个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问题。能否走得正，坚定信念，完全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对大法弟子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旧势力为了不让你修成，千方百计钻你的空子，把你的执着放大，而执着于自己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八根中说，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什么是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我这个人在当常人时就很要强，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在我眼中很难有自己佩服的人，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强，如别人要好了呢，心里就不舒服，有强烈的妒忌心，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荣誉感，总想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其实这些都是邪党多年来洗脑而造成的变异观念，这些在常人看来好像是优点，但在修炼中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修炼不是常人中的什么工作，是修炼就得用法来指导，向内找修心，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做一个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我找到了这些年我没有很好摆正我与大法的关系，证实法和证实自己的关系，修炼与做事的关系，而执着自我，执着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无视周围的同修，包括家人同修，常常是固执己见走的极端，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争强好胜心、显示心、做事心、妒忌心、虚荣心、狡猾的心，以及邪党文化中有了成绩好说话的心等等的变异观念，也就是在正视大法中表现自我，看重自己的得失。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后，我不断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遇到什么问题首先都找自己，同修找到自己交流，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放下自我，同修提出的问题共同在切磋中提高认识。由于把学法放在首位，不放松学法， 大法不断开启了我的智慧，做起大法的事也就很轻松，灵感就会源源而来，往往事半功倍。一次，同修谈起一位以前认识的同修邪物，后来得了半身不遂，我有意找同修谈谈，尽量不让一个学员落下。但是同修告诉我，谁去见他，他都讲他邪物的理论，根本不让你插话，建议我还是别去。我还是坚持说，我去试试看，我不是去改变他，只想劝劝善。我和妻子还有那位同修一起到了邪物的同修家里，因为抱着为别人好的心态，不是去教训人，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了得法很不容易，谈了自己初期得法的修炼体会，最后善意地劝他不要放弃万古不遇的大法，以免留下终身的遗憾，并建议他练练功。他告诉我，他开始读转法轮练功了，身体有了一些好转。我就鼓励他尽量多练功多学法，交谈中气氛很融洽。在回来的路上，同修说，今天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和别人交谈先要正气，自己的念正了，因为你是完全为别人，不带自己的杂念，那么一切正的生命都会来帮你，这时一切不好的东西都会被解体。这也是我最近更加深刻认识到的法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授文章，题目是挖出根本执着，走正修炼之路，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根本执着。我读了几遍，每看一遍我都会流眼泪，让我对自己的根本执着再一次进行了严肃的审视。我以前就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想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远离尘世轮回之苦，去天上永久享福，过大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执着圆满。说白了就是想求安逸，这颗心是找到了，但是我从没有把这颗心和我平时的言行，甚至是一些看似正念的言行结合起来。比如有一段时间，我被情所困，内心煎熬，心里被情带动的七上八下。这时，我会去积极搜索师父讲的与放下情相关的法，并抄录下来，然后反复背诵，一直背到心情稍有平复为止。我会想方设法的用师父的法让自己放下这个被带动的情。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很有正念，但潜意识想的却是赶快放下吧，让我舒服一点，不然被情所困太难受了。起初这一念是在我脑海中不经意的闪现，我当时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却没有对这一念进行深究。后来通过师父的点化，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想起了我的根本执着，突然明白，我积极的去情的积淀，是想利用师父，利用大法，来求得这个假我的安逸，不再难受煎熬。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心里不断的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弟子竟然有这么肮脏的私心，对师父慈悲的付出，我却如此不敬。再比如讲真相这件事情，在学法中我深深知道，讲真相这件事太重要了。回想起几年前，我很热心于讲真相，每次讲真相前，我都会认真学法或者背红银寺，并且很认真地发正念，而且出去之后尽量不想落下一个众生，因为我想，如果这次不对他讲真相，他以后可能都很难碰上大法弟子，就会失去被救度的机缘了。虽然每次出去都感觉压力很大， 但我都会尽量克服这些杂念，去尽力救每一位碰到的有缘者。那是出去讲一两个小时，通常可以退七八个人，但我的心灵深处却想着，如果我不跟他讲真相，到时候正法结束了，我会遭到惩罚的，而且不讲真相也无法圆满。根子处依旧是为了维护这个我的利益。出去讲真相顺利的时候，心里高兴啊，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有意义。可是我这是为了众生的得救而高兴吗？不是，是因为别人听了我的话，为了自己的圆满而心满意足。讲真相不顺利的时候，对方不听，撵我走，我就会受到深深的打击，以后几天都不愿意出来讲真相。对我的得失这么执着，又怎能生出真正的善念慈悲呢？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师父讲，假佛假菩萨的思想却是极其坏的，是求钱的，他在另外空间里产生，他有了思想，他知道一点理，他不敢做大坏事，可是他敢做小坏事，有时也帮人，要不帮人完全是邪的，就要杀他。我心里想，假佛也会做好事帮人，但是是求钱的，求得不被杀，而我表面上也在做三件事，心里却是想圆满，过上永远安逸的日子。那真佛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记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我悟道，真佛是完全不止于我的，是完全为他的。这个道理好像一直都懂，但在自己的实修中，却常常被这个隐藏的根本执着，狡猾的假我所操纵，还觉得自己修得好。写到这里时，心中突然了悟了修真的一层内涵。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做个精进实修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2月16日。我今年8岁，是一名小学3年级的学生。我的身体很棒，不仅免受了疾病的痛苦，也不让家长为了我而牵肠挂肚。我的学习很好，我听见同学们的家长不止一次跟妈妈说，孩子要是学习都像我一样省心该有多好。妈妈说，我从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跟着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发真念和外出讲真相救人。从小我就坚持每天都学法，长大一些就学着练功发真念，还经常跟着妈妈和姥姥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师父给了我很大的智慧，1岁7个月的时候，我就会按目录背诵红营和红营二中的诗词，3岁4个月的时候能熟练的背诵论语。我在上小学前只上过半年幼儿园，没有上过其他的辅导班，但是我在4岁时就认识2000多汉字。 简单的加减乘除都难不倒我。上学后学习一点不费力气，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在学校里，我按照师父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严守心性。记得有一次老师奖励我的铅笔掉地上了，被一个同学捡起来并说铅笔是他的拿走了，我也没生气。平时同学们经常找我借东西，比如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有人找我借湿纸巾，借出去的比我自己用的还多。有时候我带的全借给同学了，自己都没得用了。再比如上美术课要求画天蓝色的背景，好几个同学自己的天蓝色蜡笔用完了就都找我借，结果把我的整根天蓝色的蜡笔都用没了。我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心里总想着大法要求的无私无我，遇事不计较，所以和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同学们也都很喜欢我，还选我当三好学生。上了小学之后，时间上没有以前那么充裕了，但是我始终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有时间，我就背师父的短篇经文，或者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中午老师让我擦地，我一边擦一边背了六遍论语，我还坚持每天回家先学法练功发真念，然后再写作业，两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如果在期末考试前夕，我更是会多学法练功，让脑子里时时都充满正念。记得一次在家中练抱轮时，练到腹前抱轮的时候手有点靠里，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手向外推，等手被推到正确位置上的时候就感觉不到了。过了一会儿手又有些靠下，当时又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手向上推，等手回到正确位置上的时候又感觉不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纠正动作呢。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入少先队，我不入，并提前和姥姥妈妈发正念，解体协党协灵。入队那天我请假没去参加。之后每次上学进校门，校门口有执勤学生检查戴红领巾，我都记得边走边发真念。后来学校又安排高年级的学生到教室来教我们戴红领巾，我就一直在发真念，结果他们没有教到我就走了。每当放假的时候，我会多抓紧时间跟姥姥和妈妈外出讲真相救人，我们互相配合好，有发真相资料或贴真相不干胶的，有发真念加持的，每次都很顺利。发神运光盘的时候，我都是亲手递到对方手里，然后告诉他这是免费的赠品，里面特别好看，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很喜欢我，不会拒绝神运光盘，还会跟我说谢谢。我知道我现在的一切美好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的，所以我想写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别被那些污蔑大法的宣传骗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能够修炼法轮大法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为小弟子云弟就到这里了。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